慧灯之光三，菩提心略修法。一、菩提心的利益及其重要性。我曾反复强调过菩提心的重要性及其利益，也要求大家修菩提心，但大多数人不一定知道菩提心的具体修法，所以此处具体的讲一讲。有了菩提心才能够救度众生，菩提心是我们唯一的依处。除了菩提心以外，不要说世间所谓的圆满，就是出世间声闻、缘觉等小乘修法都是不究竟的。所以只有菩提心才能够挽救自他一切众生，只有菩提心才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如果有菩提心，就能于一刹那间清净无始以来的罪业，犯别解脱戒和密乘戒的罪过也能清净，同时也能圆满众多资粮，这是菩提心自身所具备的能力。也就是说，即使既没有单独修金刚萨埵等忏悔的法，也没有单独修曼茶罗等积累资粮的法，仅仅依靠菩提心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果。所以如果有菩提心，一切就都可以圆满。那么五家行中为何有积资忏罪的法呢？没有菩提心时，这些修法可以帮助我们发起菩提心，有了菩提心后，再加上积资忏罪之法，则修法的进步会更快更圆满。之所以需要这些修法，不是因为菩提心不能清净罪业，也并非因为菩提心不能积累资粮，所以菩提心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升起真实不虚的菩提心难度很大，无始以来我们一直串习着一切为自己打算的想法，而一心一意诚心诚意为其他众生打算的念头少之又少，即使有，其范围也非常有限，因为我们早已习惯了自私自利之心，却从未串习过利他之念。所以要发起菩提心确实很难，但纵使困难再大，也要历历修习。如果有菩提心，莫说后世，即使在现实当中，无论遇到的是幸福还是痛苦，自己也都能坦然面对，妥善处理，而且能为众生带来诸多利益。比如说刚刚发起菩提心的人，他虽然没有什么证悟的境界，但是仅仅依靠菩提心的能力，他也可以给予众生极大的利益。既然菩提心这么重要，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使自己升起菩提心呢？弥勒菩萨的《金庄严论》中讲到，在前世善根成熟时，有些人便可以产生菩提心。什么是前世善根？它成熟时是怎样的情形呢？所谓的前世善根也叫做佛种。佛的种子有两种，一个是智慧的种子，另外一个是方便的种子，也即慈悲心的种子。智慧的种子成熟时是怎样的情形呢？在入中论里讲过，一些大乘根基成熟的人，在听到大空性时，会感动得汗毛竖立，眼泪直流，升起极大的欢喜心。此时这种人便开始成熟了智慧，证悟空性的种子。他若能继续学修，就有可能很快证悟空性。慈悲心的种子成熟时又是怎样的情形呢？这种人在没发菩提心之前，当看到或听到菩萨无自私心的度化众生的传记时，也会感动得汗毛竖立，眼泪直流，向往之情不禁油然而生。这些表现说明他已经开始逐渐地成熟了方便的种子。此时他若能再看一看《入菩萨行论》等经论，修一修菩提心的修法， 就有可能很快发起不造作的世俗菩提心。所谓的佛心，也就是大乘菩萨的两个佛种，此佛心初步成熟时，便有这样两种现象。有这两种现象的人，就是大乘菩萨的根基。如果听到空性、般若波罗蜜多后没有任何反应，他人宣讲大悲心、菩提心时，也只是听听而已，没有什么感受，这就说明其大乘根基尚未成熟。已经成熟佛种的征兆，就如黎明时的天光。黎明时分，太阳还未升起，天边却已经现出曙光，这说明太阳很快就要出来了。同样的，有以上两种征兆的人，其前世善根也可以很快成熟，而没有这种征兆，则像在半夜一两点时，不要说太阳，连曙光都没有。以上所讲的是成熟大乘佛种的两种现象。如果有这种征兆，再加上自己的努力，就可以很快发起菩提心，证悟空性。若没有任何征兆，也不用失望，我们是有办法的。只要自己能够去做，佛菩萨以及善知识们就一定会将方法给我们讲得清清楚楚。而且只要肯精进，这些方法都是普通人能够做到的。佛陀曾经讲过，想成佛的人不要学太多，只需要学一个法，这个法就是大悲心。为什么只需学大悲心呢？如果有了大悲心，一切都很好办。如果没有大悲心，那么不要说为了自己现世的健康长寿，就是为了自己的解脱而闻思修，在大乘佛法中也没有什么意义。如果有大悲心，就有了菩提心的根基，那么无论你目前的能力有多大，无论你目前的境界有多深，你的一切所作所为都会为其他众生打算，这是佛经上的标准。我们要反观自心，看看自己与菩提心有没有距离，有多远的距离。若是相距甚远，就一定要精进；若是近在咫尺，就应该更加努力精进，因为这样做就可以很快走上大乘资粮道。虽然走上大乘资粮道的人也有可能退转，也无法避免永远不堕恶趣。如果这种人犯了菩萨戒或造了比较严重的罪业，也会堕入恶趣。但是这种人即便在恶趣中，也会度化众生。比如说，若此人转生为畜生，他就会以畜生的身份去利益身边的众生。又如平时在六道轮回当中最希望死而又不可能死的，就是地狱有情。但是在佛的传记中记载着，佛在堕地狱时也有过利益众生的决心，而且这个利益众生的念头一经升起，他便立即死去，并往生天界学佛成道。其他走上大乘资粮道的人也是这样。经庄严论讲，有菩提心的人，即或造了堕地狱的业，也不可能在近期内堕落，此业在很久以后才会成熟。堕入地狱后，他所能感受到的痛苦也很轻微，历时很短，不同于其他的地狱众生。在感受这些痛苦的同时，他也从未舍弃过利益众生的决心。而且此念一出，他就像从梦中苏醒过来一样，地狱苦报便会立即结束。所以菩提心是很重要的。假如只是因为菩提心可以解决自己的痛苦，所以才发心，那么这种出发点并不正确。然而若首先能以这种心态修习菩提心，然后再不断改善发心的动机，最后能够真正发起菩提心的话，那么其结果还是一样的。 发菩提心和不发菩提心的厉害无需多言，只要看看佛陀与凡夫便可一目了然。凡夫从无始以来始终只为自己打算，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幸福和快乐，可是至今仍然一无所得，依然在轮回中受苦。佛陀虽然没有希求自己的解脱，没有希求自己的幸福，只是一心一意地投入了度众生的事业，但是他早已成就圆满了一切功德。入行论里就是这样讲的，事实也是如此，这是显而易见的。现在我们虽然是凡夫，还没有解决自己的生老病死，但是若能将自己的问题置之度外，首先考虑众生的解脱，为众生修行，那么自利就会自然而然承办，不用单独去做。如果为众生修行，不为自己修行，自己便不能成就的话，那么释迦牟尼佛是不会成佛的。因为自从发了菩提心以后，他再也没有为自己着想过，但事实上他却成就了。这说明，如果我们能够舍弃自私心，一切就都会圆满。只是我们自己放不下，始终都将自利置于首位，而最终也只能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利己做不到，利他同样做不到，自他而利都化为泡影。相反的，佛陀彻底地放下了自私心，一心一意投入到利益众生的事业当中，没有求自己的解脱，而最终他却成了佛，圆满了自他二利。由此可知，菩提心自身就有这样的能力，不求自己的解脱也可以得解脱，所以菩提心是非常重要的。我曾多次告诫大家，在没有修出离心和菩提心之前，先不要修其他的法，这不仅仅是我的要求，在佛经中也如是记载着释迦牟尼佛的教言。欲成佛者，无需修很多法，只修大悲心一法即可。能够发起菩提心的那种悲心叫做大悲心，大悲心是菩提心的因，有了大悲心才会有菩提心，有了菩提心才可以成佛。所以在没有修出离心、菩提心之前，修其他法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有些人在修小乘的四禅八定时，也会有一些感受。所谓的感受，就是心能够平静下来，并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这种状态。但是这有何功德呢？没有什么功德。这种修法不仅佛教有，外道也有，是内道和外道所共有的。如果有了出离心、菩提心或空性见，则可以将这种寂静修法作为一种修行的基础。如果没有，那么这种修法究竟属于外道还是属于佛教，都很难说清楚。即使我们修禅定时能在24小时之内不起一个杂念，那又怎么样呢？没有杂念能解脱吗？在没有杂念的基础上证悟空性，才能解决生死问题。若没有证悟空性，只是心平静下来也不是很难。以前也讲过，很多动物在冬眠时心里也没有太多杂念。还有我们在昏沉时进入深度睡眠或是晕倒时，内心也没有什么粗大的念头。但是这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不能解决什么问题。有些人在修了一两天禅定，有了一点感受之后，便自以为了不起，或生起好奇之心，因此就会继续修习。而实际上，只有在修起出离心和菩提心之后，才能考虑这些修法。在没有出离心、菩提心之前，不能修这些法，连大圆满也不能修。 为什么不能修大圆满呢？大圆满本身是无上密法，是非常殊胜的，但是若缺少了出离心和菩提心的帮助，大圆满也有可能成为世间法。以前我曾经讲过，一天早晨，阿底峡尊者说，在印度，他的一个修喜金刚的弟子堕入了声闻的灭定。尊者身边的侍者就问，修喜金刚怎么会堕落小乘道呢？阿底峡尊者讲得很清楚，若不能如理如法的修喜金刚，也有可能堕入小乘，也有可能堕入恶趣。那么大乘和小乘的差别究竟是什么呢？阿底峡尊者强调，其差别只在于是否发了菩提心，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别的差别了。目前内地居士在修行上存在很多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其中有些是比较严重的，有些虽然不严重，却可以导致一系列的问题，或者是与解脱没有太大关系。正是因为缺少了系统修法的教育，才会出现这些问题，这是很危险的。那么该如何挽救呢？首先，我们不谈很多理论，只要求先把出离心和菩提心修起来，有了这两个基础，再修任何法都不会走太多弯路。若不修这两个法，而去追求许多其他的灌顶修法，是会走错路的。暇满人生不会一次又一次获得，若这一次走错了，以后再想重返正途是很难再有机会的。大圆满、十轮金刚等修法都非常殊胜，但是若没有出离心和菩提心，他们就会成为世间法。因此，希望大家在修行初期一定不要修太多的法，只修出离心和菩提心。只是偶尔升起出离心和菩提心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有感受至深的、稳定的出离心和菩提心，才算得上是一个修解脱法的人。在这两个基础打好以后，我们再考虑其他的修法。二，世俗菩提心的修法。菩提心有两种，圣意菩提心和世俗菩提心。其一，圣意菩提心。圣意菩提心就是证悟空性的智慧，现在还不讲，基础都没有，证悟什么呢？首先要修出离心和世俗菩提心，从最低限度开始做起。其二，世俗菩提心。世俗菩提心有两种，一是愿菩提心，一是行菩提心。为了度化一切众生而愿获得佛的果位，这样的念头叫做愿菩提心。不但心里有这样的愿望，而且去实践六度万行，这就叫做行菩提心。先讲愿菩提心，这是最关键的。怎样才能产生世俗菩提心呢？在修愿菩提心以前，需要先修四无量心。四无量心较广的修法，在很多经书和以前的五加行开示中都有谈及，故此处不再广讲，只是从总体上略讲一下。若想广修，则慈、悲、喜、舍四无量心都要修。若想略一些，则可只修慈无量心和悲无量心。若想最略，最简单的修法就是只修悲无量心，其他的已包含于其中。此处只讲舍无量心和悲无量心的修法，故而属于一种简略的修法。修法的前后，也就是三殊胜中的发心殊胜和回向殊胜，以前已讲得很详细了，此处就无需赘言，现在便开始讲菩提心的正式修法。修菩提心时，既不是仅仅把心平静下来，什么都不想， 也不是去观想佛像之类的对境，而是要去思维。思维什么呢？思维轮回中的众生彼此之间是什么关系？要去认识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思维的能力，在对问题有了正确的认识以后，就会产生动力，然后便会着手去做，这是很自然的。比如一个做买卖的人，如果他清楚地看到某项计划会带来利润，就会立即开始行动，否则便会犹豫不决。此外，人们都愿意去做自己喜欢或自认为有益的事情，所以在发菩提心之前需要思维。一、舍无量心的修法。在修舍无量心时，有观想和观察两个阶段。一、观想。这时所要观想的不是佛像，不是本尊，而是人。观想什么人呢？就是观想世俗中的人。将打坐前的准备工作做完之后，就静下来，观想自己的左右两边有两排人，右边一排是现世或前世伤害我的仇人，可以是人，也可以是非人。左边一排是我现世的母亲、父亲以及兄弟姐妹等对我有恩的人。这样观想好后，自己便像平时一样，对右边的人发起嗔恨心，对左边的人发起爱心。嗔心和贪心虽然是烦恼，但这时却需要让他们发出来，以便下面继续观察。观想的内容就是这些，下面是观察的阶段。二、观察。这时该怎样观察呢？首先观察，刚才我对右边的人生起了嗔恨心，对左边的人生起了爱心。不但这一次升起如此烦恼，而且经常都是这样。以前我认为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仇人害我，我就应该恨他们，而父母等人却有恩于我，我就应该爱他们。但是现在我要深入地思维一下，这到底对不对呢？思维时应该从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进行观察。具体的方法是：一、观察右边的仇人。首先是过去时，虽然从目前的情况看，右边的这些人是我的仇人，害了我，但是在过去世中，他们是否始终是我的仇人呢？肯定不是，因为没有哪个人会生生世世害一个人。在过去的无数世当中，他们肯定做过我的母亲。当他们做我母亲的时候，是怎样对待我的呢？肯定和现在的母亲没有两样。所以在过去无数世中，他们不但不是我的仇人，没有伤害我，反而是我的亲人，给我带来了种种利益，对我有种种恩德。其次是现世，在现世当中，他们会不会一辈子都害我呢？这也是不一定的。他们只是目前这样害我，以后我或者他们都有可能发生变化。一旦发生了变化，在这一生中，他们也会成为有恩于我的朋友，这种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再次是未来世，那么在遥远而漫长的未来世中，他们会不会生生世世都害我呢？这是不可能的，他们肯定会再做我的父母，那时他们会和现世父母一模一样的疼爱我、利益我。以上是对右边仇人的观察。平时我们对仇人的嗔恨心很大，经过这样的思维，嗔恨心就可以慢慢减退。二，再观察左边的父母亲人。观察的方法与前面一样，首先是过去式，从目前的情况看，他们是我的父母亲人，赐予了我各种各样的恩惠， 是关心爱护我的。但是在过去世中，他们是否始终是这样呢？不是。在过去世中，他们肯定做过我的仇人，而且伤害过我，就和今天坐在我右边的人一模一样。同样的，坐在我右边的人今天虽然是我的仇人，但是他们在过去世中做我亲人的时候，也和今天在我左边的人群一模一样。时间改变了，左右两边的位置也会随之而改变。其次是现世，在现世当中，他们是否会一辈子都利益我呢？这也是不一定的。也许在将来的某一天，我和他们也会因为种种原因而反目成仇，儿女怨恨父母，兄弟姊妹因财产纠纷而相互猜忌，朋友之间互相嫉妒，诸如此类形形色色的事例在现实生活中也是随处可见的。再次是未来世。那么，他们在未来世会是什么样的呢？未来，他们也不一定做我的亲人。在未来的生生世世当中，他们肯定会一次又一次地做我的仇人。那时，他们也会像现在的仇人那样对待我。以上是对左边亲人的观察。这样思维以后，对左边亲人的片面爱心也会慢慢减退。通过观察便会发现，在轮回当中，我们找不到一个绝对的亲人和一个绝对的仇人。此时我们会恍然大悟，原来我是如此盲目，只看到眼前的几十年而已。自己所有的爱恨情仇都来自于如此狭小的范围。我一直是根据这短短的几十年中自己的所见所感来判断谁是我的仇人，谁是我的亲友。如果我的眼光能超越这个范围，看到过去和未来，就会发现以前的判断竟然都是错误的。这些都是事实，不是为了能够升起菩提心才这样讲，实际上就是这样。如果佛没有告诉我们，我们就感觉不到，就会将亲冤划分得清清楚楚。但是若从整个轮回的角度观察，谁是仇人，谁是亲人，就是很难区分的。总之，一切众生都做过我的父母，赐我以恩德，同时也都做过我的仇人，加害于我。既然如此，我对仇人便没有了特殊的嗔恨心，对亲友也没有了特殊的贪心，这叫做无忌的舍心。它既非善业，也非恶业，所以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所需要的是超越这一层次的境界，对一切众生的平等慈悲。该怎样超越呢？当贪心和嗔心基本达到平衡时，就可以停止以上的观察，开始修知母、念恩、报恩等修法。但是如果在修悲无量心之前没有舍心的基础，我们的贪心和嗔恨心就会太不平衡，就只能对少数人修悲心，而不能对一切众生修悲心，这样就无法修起平等的悲无量心。这时可以继续观察，他们做我父母的时候，对我都是恩重如山，但是他们做我仇人的时候，是否对我只有损害，没有利益呢？不是这样的，正是因为他们害我，才使我有机会修忍辱，并对他们修菩提心。也正是因为他们害我，才使我对轮回升起厌患之心，并开始走上解脱道。即使他们的加害也给我带来了很多利益，所以虽然他们害过我，但是今天我不想重提旧怨，而只想念其恩德，只就众生利益我的一面进行观察。二，悲无量心的修法。 接下来便在无忌舍心的基础上开始修悲无量心。慈无量心或者悲无量心是我们修菩提心时最需要的。在修悲无量心时，也有观想和观察两个阶段。一、观想。这时不用观想很多人，只观想自己的母亲。有些人也许会因为儿时母亲的抛弃等各种因素而对母亲感情不深。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就可以观想人群当中对自己最亲最好的人，但一般情况是观想自己的母亲。怎样观想母亲呢？要把母亲观想在自己的面前，不用观想本尊的相貌，而只观想母亲现在的仪容。如果她已经去世，就观想她生前的容貌。我们对母亲本来就是有慈悲心的，但是还需要不断加强，然后再将慈悲心迁移到其他人身上。早期是观想母亲，其次则观想目前对我无利无害的普通人，最后便观想仇人。在对仇人成功的修好慈悲心后，再将观想的范围逐渐扩大，最终将范围扩大到天下一切众生。这样一步一步修行是有必要的。如果没有这种循序渐进的方法，虽然偶尔会冒出这样的念头，一切众生都是我的母亲，但是在遇到一些具体情况时就不会这样想了。所以首先从小范围修起，再将对境一点点扩大，这样修是最踏实的。二、观察。最开始时应该观察现世的母亲，这是因为对现世的母亲容易生起悲心。这时可以分成三个步骤来思维。第一是知母，第二是念恩，第三是报恩。一、知母。所谓知母，就是要知道一切众生都曾经做过我的母亲，将来乃至获得解脱之间也不例外。对于现世的母亲，这一世就无需观察了。可是还要思维，她不但现世是我的母亲，而且在过去未来的很多世中也肯定做过我的母亲。观想现世母亲时，这样思维就可以了。但是在将范围扩大时，就要知道所有众生都曾经做过我的母亲，这是肯定的。因为我们的生命源头是极其遥远的。虽然我现在因为无明的遮蔽而变得如此无知，连明天将要发生的事情都不清楚，而且在我刚出生还是一个弱小生命的时候，肯定也有思维和感受。当时我在想什么，有什么感受，我也早已记不得了。然而这些只是我不知道而已，并不等于不存在。同样的，虽然前后事我也不知道，但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佛经里讲过，在无始以来的轮转过程中，在三千大千世界的每一寸土地上，我们都死过成千上万次，也生过成千上万次，而大多数的生命都是依靠父母而生的。通过以上推理，我们可以知道，所有的生命都肯定做过我的母亲。不仅过去如此，将来也是这样。对其他人修知母时，要这样思维，这样观察后，就能深深体会到，一切众生都做过我的母亲，这叫做知母。二、念恩。所谓的念恩，就是指想念回忆母亲的恩德。在佛经中将母亲的所有恩德分成了五种。第一是赐予肉体的恩德。人绝大多数是胎生的， 当我们在中阴世界里毫无自由的生活，不断受到极为恐怖的中阴现象威胁，痛苦异常，走投无路，非常渴望能找到一个肉体的时候，因为跟这世母亲有缘，才终于找到了投身之处。那么，我们当然应当知道，没有母亲就不可能有我现在的身体，这是赐予肉体的恩德。第二是赐予生命的恩德。刚出生时，我虽然有了这个身体，但是作为婴儿的我是没有自理能力的，不可能依靠自己活下来，是母亲养育了我，而没有让我死去，这是赐予生命的恩德。第三是赐予财产的恩德。这种恩德每一个人都知道，小孩子刚刚出生时是一无所有的，身上连一件衣服都没有，但是作为母亲却能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的财产全部送给儿女。当然，这些是一般的情况，在现在的某些地方，母亲的这种恩德可能会慢慢淡化，但从传统的角度来看就是这样。父母不认为家产是自己的，不该给儿女，而是把一生的积累全部送给他们，儿女也毫不推辞地把父母的财产当作自己的来享用。在以前困难的时候，母亲养育孩子是很不容易的事，特别是贫困的母亲。她是怎样把我们养育起来的呢？在养育过程中，她是怎样无私奉献的呢？对此，每个人的实际情况肯定都不一样。然而相同的是，每一位母亲对自己的儿女都有这种深恩厚德，包括很多畜生也不例外。我们可以回忆小时候，母亲是怎么心疼自己，怎么养育自己的。她辛苦得来的东西舍不得自己用，舍不得供养三宝，舍不得布施众生，把好吃的好穿的通通让儿女们享用。很多传承上师所著的论点将母亲的恩德讲得十分详细，但其中大多数内容是就西藏人的生活而谈的，或许和你们的生活不太相符。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进行思维，这样思维后，最后会深深地体会到，原来母亲赐予了我这么大的恩惠。第四是教世间法的恩德。小孩子刚出生时什么都不懂，连说话、走路、吃饭都不会。这些最基本的生活常识和技能，不是学校教给我们的，都是母亲教的。第五是赐给修法机会的恩德。因为母亲养育了我们，才使我们有机会学习和修持佛法，这是母亲赐予我们的最大恩德。除了这五个方面的恩德之外，凡是能够想起的母亲对自己言之不尽的所有恩德，都可以拿来一一反复思维。对现世母亲修好知母念恩后，就要将同样的观察迁移到其他人身上，并将范围逐步扩大。其实只是我们回忆不起前世而已，如果我们可以回忆，并在大街上见到上一世母亲的话，那会是怎样的感觉呢？实际上，无论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也好，还是前面观想的仇人也好，他们都曾经做过我的母亲，将来也会做。在做我母亲时，他们肯定对我有这样的五种恩德，这就是念恩的修法。三、报恩。既然已经知道了一切众生在多世累劫中都做过自己的母亲，都对自己有这五方面的恩德，那么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要报恩，这是修悲无量心的最终目的。确实，平时遇到的所有众生都曾经是自己的母亲，那么 该如何去报恩呢？布施他们一些钱财，或是在他们生病时去照顾照顾，这是不是报恩呢？这是世俗人报答恩德的一种方法，菩萨也并不排斥，可以这样做。但是，这并不能帮助他们解决生死轮回的根本问题，因为从无始以来，我们彼此之间已经这样做过成千上万次了。然而，我和一切众生依然流转至今，没有解决什么问题。虽然母亲们非常希望自己能拥有一切快乐，甚至包括炎热夏季中一阵凉风的吹拂，但却不知道什么是获得快乐的究竟方法。虽然母亲们真心希望自己能不受一丝痛苦，甚至包括蚊叮虫咬之类的微小苦痛，但却不知道什么是彻底断除痛苦的最佳良方，却被无明所驱使，终日造作与快乐背道而驰的恶行。比如，他们会为了自己的健康无病而去做宰鸡、杀鱼等痛苦之因，所以永远也无法灭尽痛苦。因此，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帮助一切众生解决生老病死的痛苦。生老病死的痛苦该怎样解决呢？是不是用神通和神变来解决呢？不是，让他们明白生死轮回的本体，怎样抛弃烦恼和痛苦，懂得自己该如何走解脱道，这才是最关键的。为此，就需要为他们传讲佛法，若想最究竟的传讲佛法，就要自己成佛。虽然目前佛法尚存于世，即使自己没有开悟，也可以依照佛的教言来宣讲佛法。但是，在佛教不存在的时间或地点，若连自己都不懂佛法，就更不可能为他人讲法了。所以，还是需要自己懂得佛法，自己证悟，最终要自己成佛。由此可知，报恩的方法不是别的，就是要让一切众生得到解脱，这是真正报答母亲恩德的最殊胜的方法。然而，如果我们连自己的烦恼都控制不住，那么不要说度所有的众生，只度一个人都成问题。所以，我们要发愿自己先成佛，再度化众生，也可以发心自己与众生同时成佛，或者是发心让众生首先成佛。让众生先成佛是最殊胜的发心，但实际上，这样发心以后，自己还是会先成佛的。悲心的本体是愿一切众生远离所有痛苦。此修法需要四个具备：一、具备想望，强烈的希求一切众生远离所有痛苦；二、具备发愿，发起愿一切众生远离所有痛苦的心愿；三、具备发誓，下决心以自己的力量而令一切众生远离所有痛苦；四、具备祈祷，祈祷三宝加持自己能够令一切众生远离所有痛苦。这四个修法必须反复的锻炼。总而言之，悲心加发誓成佛等于菩提心。四、观想思维的次第。在观想好以后，反反复复的思维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人心有一个特点，让他学什么，他就可以学会什么，好的可以学，坏的也可以学，所以要反复的锻炼自心。世俗人都知道母亲对自己很好，在她刚去世时，总有一阵子会悲痛欲绝，但是很多人会认为这是自然的规律，而且他们为了减轻自己的痛苦，还会想尽一切办法将母亲的恩德抛到脑后，于是 过了一段时间后，他们的痛苦也就消失了。但是现在我们不能这样做，而是要将那些往事一一地重新提起，反复回忆。由此便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报答母亲恩德的渴望。这种心念是世俗人所没有的，却恰恰是我们所要培养的。当这种慈悲心在母亲身上修得很成功的时候，再迁移到一个现世对自己无利无害的普通人身上，对他修知母、念恩、报恩。这样修好以后，再迁移到一个自己今生不但不想利益，而且还想报复的仇人身上，对他同样修知母、念恩、报恩等一系列修法。修好以后，自己不但对他没有了嗔恨心，而且有了很强的报恩之心。我们虽然对现世母亲、一个普通人以及一个仇人生起了报恩之心，但是还没有对人群修悲无量心。所以要将范围逐渐扩大到一个村、一个乡、一个县，最后便观想天边无际的友情，对所有众生修悲无量心。这样修好后，我们在世间便再也找不到一个所谓的敌人，一切众生都是我的亲人，都是我的父母。这不是一时的豪言壮语，而是内心感受至深的体会。那时我们便会一心一意地帮助他们，而且不是一般的帮助，是要解决一切众生的生、老、病、死，心甘情愿为此修法。从此以后，我们就有了真正的菩提心，成为真正的菩萨。菩提心就是通过这些修法得来的，它既不可能从天而降，也不可能由地而生。以上讲了四无量心中的舍无量心和悲无量心，这是简略的修法。广的修法四无量心，请参看五家行中的菩提心修法。三，以次第修菩提心。在正式修行时，先要修出离心，也就是修外加行的人身难得、寿命无常、因果不虚、轮回过患这四种修法。出离心修好以后，暂时不要考虑静坐、参禅等其他修法，而是要先把菩提心修出来。没有菩提心，就没有了目标，连目标都没有，还参什么禅、修什么大圆满呢？这好比人在远行前，需要首先明确希望到达的目的地，辨清方向后，再仔细观察路况，然后才能开始行动，脚踏实地地迈向终点。若连目标和方向都没有确定，这不是盲动又是什么呢？这样做是不可能有什么结果的。所以出离心修到标准的时候，就开始一步一步地修菩提心。若自己肯循序渐进地下功夫精进，就绝对可以成功。因为以前所有走上菩提道的人都是这样修起来的，所以只要肯修就一定会修起来。但是如果不肯修，就永远都是凡夫，永远只会为自己着想，为自己打算，最终连自立也不能成办。这是宁玛巴的一种大圆满前行发菩提心的修法。这个修法简单易行，能力很大，效果显著。普贤上师言教中的修法没有这么详细，此修法出自于普贤上师言教的一个笔记，其中将如何修菩提心讲得十分清楚和详尽。萨迦派和格鲁派的菩提心修法也基本上是这样的，你们如果能照此去修，就肯定能够发起菩提心。有了菩提心，其他的就很好办。那时是不是成佛了呢？ 不是，离成佛还很远，但从此以后的修行速度就很快了。在菩提心没有修起来之前，我们不要考虑很多修法，先把菩提心修起来，然后再修其他的法。